制度和法律都是人定的，也都人来执行。既然是人来执行，那个偏差就难免。所以说，出现各种啊冤案，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这冤案要被你知道了，那其实是少数。在历史长河当中啊，更多的冤案，更多的冤枉，是淹没在历史的尘沙当中，你根本都不知道。有的人说，那像窦娥冤这种案子，那只要是天下皆知，就能翻得过来。我告诉大家，不是哪个案子知道的人越多，你就越容易翻过来。我告诉大家，知道人越多，往往意味着案子牵扯的人就越多，牵扯人越多的冤案越不容易翻过来。为什么呢？比方说这司法系统，由上到下很多人都给制造冤案的过程当中啊出了一份力，那么最后你想把这案子翻过来，那就意味着要打前面所有这些人的脸，而且有些人必须要为制造冤案付出代价，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他难以承受纠错的代价。你看咱很多朋友都了解，像这个河北的聂树斌案件，像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为什么十多年都难以翻过来？因为在把它办成冤案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掌握着司法权力的人参与其中。你现在把它翻过来，那就意味着什么？他要承认这事是我错了，错了你就要付出代价。有的已经升官了，有的已经退了，有的已经因为这个都得了什么这个军功章，那个功勋奖啊，你让他翻过来他受不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冤案牵扯的人多，知道的人多，他就容易翻过来。但是我今天跟大伙说个事儿呢，这可以说是中国冤案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是这个事儿牵扯了多少人呢？从大清那个时代的基层七品芝麻官开始，往上到知府，到浙江的按察司，到浙江的巡抚，到浙江的学政，一直到刑部，再到什么军机大臣啊、亲王啊，甚至老佛爷慈禧都惊动了。最后这案子是九审九判把一个冤案给翻过来。你想想，这在整个封建社会司法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这是唯一的一个。这案子什么案子呢？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不少朋友熟知这段历史的就说出来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有人说那电视剧我都看过，那些戏曲我也看过，评戏我都听过，那里头很多事是编的，但是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咱们要把今天要说这个主要话题，就说这个案子它为什么这个冤案居然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还能翻过来，它是什么原因，要说清楚呢，咱简单把这经过给大伙儿啊倒一倒。这个杨乃武是呢浙江余杭县的一个举人，注意啊，举人。他家里头呢租房子租给了这么小两口，男的呢叫葛品莲，女的叫毕秀姑。葛品莲干嘛呢？做豆腐的。女的呢在他家里头两口子一块做豆腐。这葛品莲长得呢跟武大郎差不多，外号叫葛小当。什么叫小当呢？小个头大脑袋，不好看。女的可不是，这女的叫毕秀姑，好看。长相不用说了，多水灵。平常呢上身呢穿一个绿夹袄，下边一个白裤子。你想想，绿上衣白裤子，离远一看，嘿，水灵的跟个小白菜似的。时间一长，外号落下，就叫小白菜儿。你看人叫小白菜儿，你一听就水了，那叫小茄子就完了，那就不定长什么模样了。所以这个租他家房子，这个葛品莲天天在外卖豆腐，他老婆毕秀姑一人在家。有的时候这个杨乃武这举人他老婆就说，家里也不差你一个人，就添个碗添副筷子一块吃饭吧。两家走动就多，一时间长传出绯闻来了，说这杨乃武啊跟这小白菜儿好。传出叫羊吃白菜，把这话就难听了。你知道长舌妇嚼舌头，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后来就出事了，怎么呢？这葛品莲呢得了一种病，搁现在来说就什么呢？就脉管炎。最后呢口鼻流血呀死了。这一死可坏了，有人就说呀，这不是好死，这是毕秀姑勾结举人杨乃武，杨乃武小白菜合谋用砒霜毒杀了亲夫葛品莲。说白了，这又是一起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的事儿。结果这事儿呢就弄到了余杭知县他的手里。这知县叫什么？这刘希同。刘希同够坏的，为什么？他有一年贪赃枉法的事儿啊被这个杨乃武知道了。杨乃武是举人呢，他有功名啊， 他就盯着这刘希同就要告他。刘希同这事儿俩人结下梁子，怀恨在心，借这机会来整杨乃武，就把这事儿要坐实，让这仵作给这个葛品莲验尸的时候，本来他是口鼻流血，脉管炎的症状给他断成七窍流血。咱都说人什么时候七窍流血，中毒啊。结果就说这毕秀姑小白菜得了杨乃武给的砒霜，俩人合谋谋杀亲夫，恋奸情热，就把俩人抓起来了。当然呢，这种案件涉及到杨乃武是举人，一个知县做不了主，往上报的杭州知府，杭州知府陈鲁审这案子，这时候刘希同上下已经打点好了，就要把这俩人给弄死。最后定了什么呢？这个杨乃武呢斩立决，就马上杀头。毕秀姑就小白菜呢凌迟，凌迟那得剐3000多刀啊，那最狠的大清刑法。结果这个事儿呢，这是铁杆的冤案呢。杨乃武家里人受不了了，他老婆也告。这时候杨乃武的二姐叫杨树英，也叫学名叫杨菊珍，大名叫，就坚决这事儿要往上告。可是这案子一层一层啊，就给定死了。从这个杭州知府陈鲁这儿往上报到这个浙江按察司，按察司干嘛的呢？等于公安厅厅长、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搁现在说大概相当于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这按察司呢叫蒯鹤孙，他也是个糊涂官，反正你下边这个知府和知县都定了，我走过场也给定了。定完之后再往上报，报到浙江的一把手，浙江巡抚叫杨长俊，他呢也把这事稀里糊涂的，觉得是下边人既然定了，我官官相护，我也不犯得罪下边人，也就没仔细检查。他最后也同意这事儿，这么这案子死刑核准权呢，当时在大清的刑部就报到刑部去了。要照理说这事儿到这个程度，四级审判都完事儿了，这人就死定了，多大冤案翻不过来了。可是咱得说呢，杨乃武他姐姐，他二姐杨树英挺了不起，毅然进京去上告他。那时候进京上告啊，大清有刑律规定啊，民告官这属于越级，是违法的。那怎么办呢？你要有天大冤屈怎么办？你必须得过一关叫滚钉板。滚钉板就是什么？这大概有2米长的板子，上面钉板的钉子。你又有冤屈，你天大冤屈，你不胆大吗？你不敢告吗？来，从这板上给我滚过去，大步劈开入战。当然这里头呢，它有门子，它一根根钉子这么大个，中间距离挺短的，那肯定把人扎死。他用的什么方式呢？钉子吧挺密，钉头呢有时候不都是尖的，打成这种钝的半圆形的，所以人滚过去肯定是劈开入战，但不至于死。这也是就是多少给有冤屈人留条活路。结果这个杨树英就滚钉板，这事儿惊动就大了。惊动了谁？当时刑部有位官员是林则徐的儿子，他就觉得这案子疑点太多，他就要把这事儿打回去，你再给我再审一遍，就证据不足退回重审。等退回到这个浙江呢，这我刚才说了，还是这杨长俊。杨长俊说，这么着吧，既然不相信原来这个要重审，咱就搞个异地审判，就别在余杭和杭州这审了，换个地方，换在绍兴，由绍兴知府龚同寿他带着三个官员再审一遍。结果换汤不换药，我刚才说官官相护，那边都办成死案了，你这儿给推翻，不得罪同僚吗？再说那都有人使了银子了。就这么的，这事儿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这样。这个时候杨树英二次进京上访，谁支持他呢？当时我们知道杭州有个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听了这个事再一问，确实很冤屈，而且胡雪岩认识杨乃武，说这个人不至于干出这事，一个举人。就这么的，胡雪岩全程支持，给花钱。同时这个时候上海申报，那阵儿中国的报业刚开始起来，也可以说就当时的大清政府呢还没有觉得这报纸是有多威力的事儿，申报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个冤情。那么这个时候杨树英上访这事儿在杭州上下是传开了，很多读书人说这个事儿如果不翻过来，我们杭州人读书人啊得斯文扫地。有人还出乎对联吧，发在这个申报上面的，叫什么呢？叫乃武归天，斯文扫地。你看文对武，天对地，还挺工整。当然这个事儿起决定作用是什么呢？不光是林则徐他儿子上报这事儿，同时这个杨树英啊，就是杨乃武他姐姐，在当朝的光绪皇帝的老师叫夏同善，在他家做过保姆。 这夏崇善也给做了工作，甚至找到了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一看这个事太冤了，提了五个字叫大清有青天。结果朝野上下震动，最后到了军机大臣翁同龢这，翁同龢会同恭亲王奕欣两个人把这事儿就告诉慈禧了。你看咱们历史里头说慈禧啊，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也是老佛爷这不行那不行，这卖国那什么的。你想一个女人把握中国政坛能那么些年，她又没两下子，要是个糊涂虫怎么可能能有这种手段。慈禧也是有两下子的女人。慈禧恨什么呀？我作为这个最高掌权者，下面人办事不利，给我拖糊弄我，这不行。说既然这是个冤案，咱们就要彻查。这个时候上海申报那边连篇累牍的又报道，朝野上下轰动，再加上老佛爷当朝一把手钦点，这事一级一级往下查，最后是九审九判，到底把这案子翻过来。中间的慈禧呢还又派了这个浙江学政，就是浙江的教育厅厅长，叫这个胡瑞兰，让他当钦差大臣。这胡瑞兰也被翻过这案子，为啥呢？把杨乃武举人这个功名取消了，就是他干的。你现在让他纠错他也不干，所以中间派个钦差大臣都没好使，这才有了九审九查，最终到底给翻过来。后来在北京海会寺给这个葛品莲开棺验尸的时候，万人空巷到现场看，最后一看人这骨头关节呢就是干干净净的，你要真是砒霜中毒他得发黑啊，所以这案子算彻底翻过来。那么这种案子为什么九审九判他竟然能翻案，这中国司法史上的一次奇迹啊。为啥呢？我告诉大家这里头有几个重点原因。有人说那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也有些冤，比方说这个丰县那个铁链女的事儿，我告诉你普通老百姓可跟杨乃武比不了。为什么呢？这案能翻过来一个起点作用，杨乃武是举人，他要是小老百姓在余杭那儿，刘希同直接就把他弄死了。为啥呢？你可不要小瞧举人，举人是什么地位？现在什么985、211，你就是个博士后都跟当年举人没法比。因为大清举人一年他是三年考一回，这三年全大清才出600个举人。举人有几个特权呢？举人可以直接当官，就你要想当官，基本县里头你是公安局局长啊、司法局长啊、税务局长啊，甚至当县太爷。当然你当了官以后你就别想再进京再去考试奔状元的进士，那就没戏了，就是职业当官。第二个免于赋税，因为你家里地可以不交税，你要没那些地不要紧，别人把地挂你名下给你钱他也免税。第三个就是跟这案子有关了，他有司法特别的豁免权，就是举人这要犯罪的知县一级的没有资格，知县得往上报，报到省一级。就刚才像杨乃武这事，刘希同怎么害他呢？如果要是把他定罪，首先得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你这知县定不了罪，然后汇报完之后什么呢？由浙江的教育部门取消他举人资格。就刚才我说浙江学政那教育厅厅长胡瑞兰，他取消了杨乃武的举人资格。就是你一般基层的这个政府机关是没法去审判举人的，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比方说军人犯法，那你地方的司法就有些个中间的手续要办，还比方说人大代表你不能随便逮捕，你得经过人大的部门审批，你公安机关不能随便逮捕。所以就说杨乃武他不是个小白人，他是个举人，这是起点上一个非常重要一点。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媒体的这种帮助，申报在当时呢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偏偏呢大清政府呢还没有意识到这媒体有这么大作用，结果媒体的巨大推动作用，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几何级数的人了解到了这个原案，这很重要。在第三个呢，从上到下无论是官还是民，很多人良知未泯，就对这个事儿他有着本能的这种愤怒，就本能的这种良知。你看开棺验尸的时候万人空巷，都为这个最后杨乃武洗刷冤屈啊鼓与呼，这个就不容易。也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没那么麻木。我们现在看有的书里边记述啊，说大清就腐烂透顶了，这晚清已经就是从上到下那人都完了怎么着，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人的良知永远存在于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你不要认为人都是利令智昏，不是那个样子。就只要这个冤屈大家感受到了，甚至有感同身受，就觉得这锁链似乎锁到我的脖子上的时候，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发出一个最后的吼声， 我说这就是把人的良知唤醒。当然最重要一点，这条链条上各种人脉，你想他姐姐要是不认识光绪的老师夏同善，这事儿也不会这么快翻过来。没有几个大清王爷级的人物，军机大臣人物来推进这个事儿，慈禧老婆也不能知道，没有慈禧往下点这事儿，这事儿更无可能。所以重中之重，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领导重视。在中国的权力社会里，这领导重视比什么都重要。慈禧老佛爷一句话，那是重于泰山，马上这事儿一竿子查到底，严办，最后把这真实情况给你翻过来。当然，有的人说慈禧办这事儿不是说为了申冤，为了怎么着，为了杨乃武。说当时江浙一带啊，都是湘军淮军的势力，慈禧想借这事儿呢打压一下。后来你看，借这事儿牵连出那么多官员，判的判，流放的流放，慈禧等于把湘军淮军的势力给打压。这个在历史上呢，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我们知道，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呢，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包括左宗棠他们组建地方武装，发挥重要作用。等到把太平军1864年镇压了之后呢，这些人在地方上做官，势力就大起来。当然，曾国藩不是这么想的，曾国藩是绝对忠于大清的。所以，曾国藩在这个镇压完太平天国之后，第一件事把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最能打仗的撵回家，你去回去丁忧去，干嘛就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去守灵去。把他打不回去了，而且自己就怕这个当时是同治皇的和慈禧太后怀疑自个儿，主动提出我不再担任两江总督，后来调任回当直隶总督，把最肥的钱袋子这个总督位置都让出去，然后后来自己又主动承担天军交案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最后呢也死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所以到了1873年的时候，曾国藩已经过世了，但是慈禧确实对湘军淮军这种伟大不掉的情况他感到很忌惮。但是你想想，慈禧怎么想到能借助杨乃武这么点个基层的司法案件来整肃这官场呢？只不过是最后这案子他出于一种义愤，得给我查清楚，等查出来发现这么多湘军淮军的官，那也不能饶了他们，捞草打兔子捎带的，绝对不是慈禧为了整顿湘军淮军的官场来拿杨乃武这事说事儿，要这么说的话，这就不公道了。所以我说，领导重视是最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有的人在这时候就说了：“哎呦，这个，这个正义啊，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话都臭了大街了。我就跟大伙说过这个话，我说迟到的正义它永远不是正义，为啥呢？你看这个案子是正义来了，翻过来了。杨乃武、小白菜无罪的，可这俩人过程当中受的大刑都有多少回呀？杨乃武说：“我不告了，你赶紧把我弄死吧，我不遭这罪了。”他上的刑啊，反正咱们这节目里我没法给你细说，说的我自己都有点听不下去。就我当年翻这个案子前后的资料说，他们受到那酷刑，那都不是人能遭的罪呀。结果这事儿是翻过来了，杨乃武的功名也没了，最后是回到老家。大概是活了大概60-70岁吧，没人，这辈子就悄然无息了。而小白菜呢，回去之后就出家为尼了。就说这两个人，他的青春就毁了，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这辈子就完了。你说这种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就我们经常非常可以理解这事儿，就是把这案子翻过来，无非是坏人得到了惩罚，但是好人能得到什么补偿呢？而且天底下再好的补偿能补偿你的青春吗？能补偿你的健康吗？何况有的人在过程当中还失去了生命呢。所以我说迟到的正义它就不是正义。你听那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争早与来迟。你听这话，这都是糊弄鬼的。就是无论再好的制度，再完善的法律，把这冤案翻过来，也只能是让两旁的人感受到了公平，而身处冤案其中的人，这种公平是永远找不回来的。所以说制度和法律它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所以由此呢，我们也陷入了一点虚无。就是人呢，生活在这个世上太艰难了，如果命运要对你不公平，多好的制度和法律恐怕都难以弥补你的伤害。所以我想起那么几句话是特别有感触：人活天地间，似蝼蚁万千，顺也难做人，逆也不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倒。